好，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许牧师。
那上个礼拜昨天呢，我们有一个举牌的行动哈，谢谢蒋传道跟春雨安排这些的活动啊。昨天的上午是好冷啊，然后又很大风了，又下雨我看见那个外面的环境是真的，昨天上午是很恶劣，但我看到弟兄姐妹那个爱神的心呢，那一个火热的心呢，是我真的很欣赏的哈。有些的弟兄姐妹呢，我不提名了。以前在教会里面看到什么都不吭声的啊，都不什么都不敢讲话的。哇，一开口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的弟兄姐妹那种的恩赐，那种的主动，那种的哦，就完全的摆上，就是好想那个人信主，好想那个人快信主啊，都不顾自己的面子啊，或者给人家的不接待你啊，等等哈。其实我们在加拿大传福音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尊重宗教的自由啊，特别是基督教的信仰哈。我们在以前在香港传福音的时候，不是的，给人家真的是给人家骂的，是给人家指着鼻子来骂你啊。你给他传单，他们把那个传单吃掉，丢在你面上。都有的，我们不报佳音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年去报佳音，我们那个香港都是大楼，有没有？我们去报佳音，在楼下唱歌，平安夜的时候，哦，那个唱诗歌啊，那个大概是12点的时候，上面倒水啊，你知道吗？哇，就倒水了。那我们的传道人呢，很好，叫我们说不要动。哇，我们看到有几个弟兄姐妹全身都淋湿了，他说不要动，我们为那些倒水的人来祷告因为为那些人来祝福。然后那个传道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年扫罗迫害教会，对教会毫不客气，杀死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但是到最后，神拣选一个这个人，难道神不可能拣选那个倒水的人吗？OK，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很想得到很好的反应，对不对？有好的反应，当然高兴了；人觉志高兴了；人留下名字高兴了。可能有些人他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但是弟兄姐妹，那些人有一天他会想到某一天，那天下着大雨的时候，有一群人冒着风雪发一些单张，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背后有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忽视那些藐视对我们不礼貌的人，他可能有一天会成为神所用的器皿。所以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为此来感谢神，来感恩。这个是今天我早上讲到之前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心里面的话。OK，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小心敌人在虎视眈眈。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呢？今年呢，我们是虎年嘛，对不对？在过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啦，或者是教会啊，祝福祝福你生龙活虎龙精虎猛都是用虎这个字，对不对？我都后来想到说，我都祝福他们说，有些人我说小心哦，敌人也在虎视眈眈了，也是虎，所以呢，我就配合一下今年弟兄姐妹记得了，虎年小心。敌人在虎视眈眈。好，我就今天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要 share screen。好，我就今天来看，小心敌人在虎视眈眈。哈，这是要配合今年是虎年。这个的主题哈，那上个礼拜谢谢蒋传道讲但以理书，他讲了第二章讲了但以理那个看到那个大那个那个尼布加利撒看到那个大象，然后但以理就跟他解释这个大象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的那个进程哈，所以呢。他看到那个大象以后呢， 那个各代昨上个礼拜讲传道也解释很清楚，巴比伦那个头是巴比伦，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马代波斯，然后那个杜甫是希腊，然后到罗马然后后面十个脚趾头，那讲传道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都知道神的计划，神他的让但以理跟尼布加利撒看到这个历史的进展，但是尼布加利撒没有看到后面，因为为什么他是个头，他死了之后整个世界的当时的帝国的进展就是按照那个头那个镜像来发展。神是掌管历史的，这个主题是但以理书的主题来的，谁在掌管历史？弟兄姐妹，神在掌管历史，神在不单只掌管世界的历史，神也掌管你跟我的历史。假如神在掌管你跟我的历史，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得安慰，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没有上帝的允许，我们连一根的头发都不会丢在地上。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疾病，临到我们身上的所谓的患难，都是上帝所点头的。既然他点头，他都会加能力加恩典。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这些旧约的时候，我们目的是什么？不单只是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不单只是了解什么上帝掌管历史，不错，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更加掌管我们他属于他儿女的生命，所以我们为此来感谢。第二章看到那个大象以后，第三章都讲到尼布加利撒做了一个镜像，有没有？然后开光之礼，叫所有人去跪拜，不听从的话，上次我讲过了，不听从的话就把那些人丢在火窑里面去烧。他盼望这个镜像能够汇集各族各民心，因为当时他是个帝国，笼络了很多，统治了很多不同的民族。他希望这个大象能够让所有的民族的人归向这个国度，他希望巴比伦这个王国永垂不朽。但是弟兄姐妹，但是尼布加利撒没有想到这个王国只有80年，他死了之后的20年巴比伦就亡国了，经过四个代的皇帝就没有了，就上个礼拜讲传道也解释过，后来是兴起了，就是马代跟包波斯。你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当夜加勒底王，就是巴比伦王伯沙沙被杀，然后马代大力乌，就是古列62岁娶了巴比伦加勒底国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是另外一个朝代，就是马代波斯，就是大象的兄马代波斯，巴比伦结束了。所以尼布加利撒厉害，80几年的巴比伦的国度，但是他占了44年，尼布加利撒他没有想到，他以为这个大象，他以为这个他的巴比伦的国度是永恒不变的，谁知道才过了20年，他死了之后20年，巴比伦帝国就结束了。弟兄姐妹，其实这些就结束，圣经早就讲了。我们回来看看过去的历史好不好？尼布加利撒掳走犹大王约雅敬跟但以理的时候是主前的605年，然后刚才我讲马代波斯古列命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是主前538年，大概是70年。其实但以理当时的时候已经知道神要以色列人被掳70年，然后他们回归，因为在新旧约的里面耶利米先知已经预言了，他说什么？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另外一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意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叫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70年以后就轮到这个经文的发生。那个大力乌或者是古列这个王，他当机不久 就宣布叫以色列人回国，刚好恰恰是70年，也就是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强大的帝国，他想都不会想到，他死了以后，尼布加利撒死了以后20年就亡国，谁会想到这么强的帝国，尼布加利撒同上把所有很多附近的民族全部都统治了，版图大的不得了。他从来没想过20年这个帝国就结束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现在有些的国家 OK 以强欺凌欺弱，他以为自己了不起，他以为他的国度是永垂不朽的，但是我们从历史看到没有，时间到了，国度就被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信心来看世界的结局。没错，现在很多的强国了不起的不得了，要杀，要入侵，要残害其他的百姓等等。但弟兄姐妹，其实这次的帝国不会永久的，其实国度不会永久的。我们就对神有这个信心，我们对神也有这个盼望的信心。所以你看当时今天早上我们上主学沈伟弟兄也讲了巴比伦这个帝国的灭亡今天那个讲到圣经的权威我越听越精彩，那个预备的材料真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不但你讲传道讲得好，我们主学老师沈伟古旭他们都讲得很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们看到每个礼拜天讲传道不是有发这个礼拜天的崇拜跟那个主学的那个东西那个 link 吗？对不对？假如你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介绍他们去听。信主的朋友，你可以介绍他们听讲传道的哥林多前后书。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介绍他们今天早上沈伟弟兄所讲的那个我们的基要真理。哇，非常精彩，真的。假如我是个不信主的人，我坐在那边听，我也差点举手来决志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开玩笑，真的。讲得很好，很客观，很多的材料从一个不同不信主的人角度来看我们的信仰，然后就可以抓住他的心，然后上帝也可以改变他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巴比伦这个帝国，我们今天早上上主学也讲过，现在我们进到圣经的里面怎么讲呢？巴比伦帝国结束了，兴起的是马代波斯是两个国 OK 马代波斯。我们来看当月加里迪王巴沙沙文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也62岁娶了加勒底国，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国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与上州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他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不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错误的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的过失。当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看到不单止巴比伦这个国用但以理换了朝代，换了帝国，马代波斯在另外一个帝国波斯的帝国大利乌仍然用但以理这个人 OK。 你可想象但以理的这个人不同的君王，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国都用他，你可想象这个人是真的是了不起，对不对？假如不是的话，怎么可能另外一个国度会用这个人呢？所以你看到那个这么赏识这个人呢，你看120个总督，只有他是一个犹太人总120个总督3个总长，对，只有他是犹太人。所以你想象当时有122个人每天在盯着但以理，希望把但以理打倒。为什么？他妒忌为什么我们的王只用但以理？而且你看那个 想立他治理全国，三个总督以上，他可能要想三个总督以外，他可能在总长当中选他为更高的那个可以治理通国的。虽然当时的人当然妒忌了，对不对？你也不是波斯人，也不是我们的国人啊，是犹太人，是个被掳的人，为干嘛把他提得这么高了，对不对？所以第四节，当时那些总长跟总督都寻找代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过失，因为他办重心办事毫无过错。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圣经怎么形容？第三节，美好灵性的人，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这么完美的人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人，美好的灵性。我们看什么叫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是包括什么呢？忠信，刚才圣经说他是忠信的办事，对不对？毫无过错啊！你看这个字不是他自己讲，也不是犹太讲，是他的敌人讲的啊。敌人跟他讲什么？你看，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了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的过失。连他的敌人每天在盯着他，都找不到他的过失。他是个灵性美好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问，什么叫美好的灵性呢？是这个人忠心的办事，无论是上帝喜悦，人也喜悦，神和人喜悦的心都一同增长，那才是灵性美好。灵性美好，我们看有些的人，我们以为他的灵性美好。我们譬如说，你看那个牧师，我们看那个牧师，我们以为牧师这个职分的人灵性一定美好，但是呢，不一定。对，这个人的身份是个牧师，但是他不忠心的办事，他没有好好的办好的事情，没有好好把道讲好，对不对？没有好好牧养他的群羊，他怎么是灵性美好呢？所以灵性美好跟这个人的身份没关系，灵性美好跟这个人信主多久没关系，灵性美好不代表他在教会哦，他是长老啊，他灵性的美好，错，不一定。灵性美好是代表是什么？包括了不单止他灵性好，包括了他做事忠心的去办事。所以弟兄姐妹啊，谁形容你灵性美好？假如只有你小组的人形容，哎呦，这个人啊，我们这个某某的弟兄啊，他灵性很好啊，你怎么知道他灵性好？哦，他带查经带得很好，他灵性很好。啊，我们这个弟兄啊，哦，他讲话很有恩赐哦，教主一学、唱诗班、带查经、侍奉都很好。哎呀，这个人灵性很好，通常我们都会这样讲，对不对？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灵性美好不只是在教会的里面，而且是在教会以外。很多人在教会的里面是天使，分享的时候像天使，但是离开了教会，散会以后就像魔鬼。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灵性的美好是包括什么？神和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假如我们在教会很活跃，在教会很主动，教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去到公司上班一塌糊涂，又不忠心去办事，你的灵性是有问题的。我们当中有些姐妹，我们有些的妇女，对不对？哎呦，带查经带得很好，讲到啊讲啊布道讲得很好等等，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不能说他是灵性美好。弟兄姐妹，灵性美好代表他在神的面前的灵程跟在人的面前的行为都美好，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一个在教会我们是一个天使，教会以外是一只魔鬼。无论在哪里，我们的所做的都是代表了我们的灵性美好。但以理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因为他在神在人面前都美好，都有很好的见证。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的经文，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些人就说，那些人就为但以理量身定造献祭。那些人就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得着， 于是总长跟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王万岁，国中的总长、军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要立条的禁令。那当时王不晓得他们立这个禁令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但以理他每天都在祷告，我们就找一条禁令要君王盖了玉玺，然后我们就找了借口把这个眼中钉，把这个人除掉啊，要立个禁令，什么三十之内不许无论是什么人在王以外跟像神也好像人也好求什么都认在狮子坑中。哎呀，王一听见，现在王啊求你立这个禁令，然后加了玉玺，这个禁令绝不能更改的。 OK 啊，这个君王听了之后，你知道王中国的君王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我是太子，我是龙啊，以前不是君王的时候，在太子的时候都不敢做事情，对吧？一做了皇帝啊，做了那个龙位，哇，跟过去的君王一模一样，都是这样。对，以前会批评，哎呀，这个君王这个怎么样？假如他以后坐在那个君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所有的权柄在手上的时候，他以为他是上帝。第七节说，若有若在王以外向神向人求什么，都必认在狮子坑中。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不是向人求什么，向神求什么都不可以。为什么？我就是神，我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近代的历史啊，我们看到有些的强国，那些的君王一手遮天，他以为他是上帝，对不对？他以为他是上帝，他可以劳役他的百姓，对不对？奴仆奴役他的百姓，他把那个百姓当作他的东西，随意可杀，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要说几千年前的那个君王，现在还是一样。不要说中国以前的封建的时代，哎呦，那些的君王啊都是这样。现在很多君王同样一样，要打别国就打别国，要撒谎就撒谎，对不对？要骗老百姓就骗老百姓，把老百姓骗得一塌糊涂，他们都没有所谓。为什么？我是上帝，我是老百姓心中唯一的君王。这个君王答应了。第九节，王就立了这个禁令，加盖了玉玺。我们来看敌人为他所建造的啊。当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对不起啊，但以理知道这个玉玺盖了，好多这在自己家里，他照常的来敬拜啊，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天的三次来敬拜，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祈求，跟以前的一样。 OK， 那这个跟那个刚才我们读了哈，他们找到但以理有一个原来他有一个习惯，每天都向着一个地方来祷告。那这个习惯呢，可能是跟灭亡记上有关系的。因为当时所罗门建完那个圣殿之后，他的祷告，他有句话说，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哪里去与仇敌征战，向着耶和华所选择的城，看到吗？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来祷告啊，向着那个城，向着那个方向，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可能但以理这个习惯，每天三次的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是可能是因为所罗门这一个的建了圣殿以后，他的祷告有关系。一天有三次的祷告，三次是早上啊，然后下午的三点，然后黄昏的时间大概是五点吧。所以大概弟兄姐妹记得吗？耶稣的时代门徒啊，新约的圣经说，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去圣殿祷告，对不对？就是这个缘故，你知道吗？当时他们圣殿，他们耶路撒冷人到了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去圣殿祷告。这个习惯就可能是跟所罗门当时建的圣殿那个祷告是有关系。他们就随他们的习惯， 一天有三次祷告，可能我们当中也就是说，哎呀，牧师，我也是三天一天有三次的祷告，哪三次呢？早餐、午餐、晚餐。我们的祷告就是为前面那个饭来祷告，对，为那餐饭祷告，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吃，上帝好像只是为你预备吃哦。弟兄姐妹，他们的三次的祷告不是为了前面那个饭食来祷告的，肯定不是的，因为他们去圣殿祷告，他们向着圣殿来祷告，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他们是对神一个敬拜，对神一个赞美，向神发出早上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力量为你而活，对不对？结束的时候，黄昏的时候，感谢神的平安的保守和神的带领。所以但以理知道呢这个禁令以后，他照常的祷告。弟兄姐妹，假如我跟你是但以理，可能我们会想一下，我们要灵巧像蛇哈，那我不一定要每天三次啊，对不对？也不一定要打开窗口啊，干嘛这么笨？关了窗口也可以啊，那个坏人都看不到我在祷告了，对不对？他也知道他们在抓他把柄啊。但你还是照常的打开他的窗口，向着耶路撒冷来跪拜。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献祭，这个预习所盖的这个三十类不能跪拜祷告等等，其实这个很明显，这是为但以理量身定造的一个陷阱，就是叫你掉在那个陷阱当中。我就知道在所有的事情里面找不到你的宝贝，你这个人太完美，忠心的不得了，又诚实，你的君王很疼爱你这个人。但是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方法来对付这个人，让他跌倒。弟兄姐妹啊，圣经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吼叫的狮子什么时候才吼叫？他饿了，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敌人在虎视眈眈啊，不是狮子，他不是狮子，他在盯着你，他好像一个狮子一样，遍地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今天很好，我们爱神，我们爱人，我们也羡慕，好像但以理一样，没有人可以抓到我们的把柄，我们有很好的美好的灵性，我们也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的错处，在家里太太也好，儿女也好，都很听话，都很尊敬我，对不对？跟邻居的关系也非常不错，跟亲人的关系也不错。但弟兄姐妹，我忘记那个魔鬼啊，就好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在虎视眈眈，他在找我们的把柄，找我们的软弱来陷害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小心。他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知道你爱钱，他就会给你好多好多找到钱的机会，赚到钱的机会。他知道你爱钱，礼拜天他就让你有赚钱的机会。你礼拜天不一定要赚钱的啊，是你工作以外啊，他给你机会，哎，你要不要赚一点外快啊？什么时候？礼拜天上午十一点，上午你就选择了爱钱了 你就跑去爱钱了，他会给你机会，知道吗？哇，最近649开几千万，看看有没有看到我去买那个彩券？哎，没有，嘿，买一张试试，对不对？不买怎么会知道没有机会发财，对不对？哎呦，他们不爱钱，我爱呀。他知道你爱钱，他就会找机会给你找到钱，叫你疏远主，叫你妥协。他知道你孤单了，他就会怎么样？哎呦，他就会找到一个 你是年轻的啊，他找到一个，他你就找到一个不信主的那个伴侣啊，让你说，哎呀，信去什么教会啊，信什么主啊，拜托，爱不爱我？爱我你就不要去教会 ，OK？ 爱我你就跟我去拜拜就好。哦，我们很简单嘛，一个一年去三次啊，新年啊什么节去拜拜就好了，不需要每天什么什么东西，哎呀，不需要，来来来，那个基督徒就跟着一个不信主的就走，没有，他知道你孤单，哎呦，现在我们是单亲的，没有，我们很孤单了、啊，那个魔鬼好像哄叫的狮子，偏离有心，在你旁边找到一个，哎呀，好像蛮贴心的人，对不对？哎呀，你现在一个人照顾家庭很不容易哈，是不是啊？哎呀，我跟你一起来照顾。这个人可能也不信主的。你本来坚持，哎呀，我信了，我现在是单亲家庭。哦，我是啊，我决定跟随主。哎呀，我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跟我，我才考虑再一次结婚。但是动摇你了，你就会感觉孤单了。哎呀，没有你。想有人讲讲话都没有人，对不对？那他就孤单。哎呦，看到小组人都可能都有，哎呀，我都心里面都被扰动，心啊都扰动。他叫你妥协，叫你离开疏远组。他知道你在跟妻子冷战的时候，魔鬼看到了，哄叫的狮子偏离游行，他看到了，他要找到另外一个。异性朋友，甚至可能异性的姐，可能是个姐妹哦，小心哦。啊，哎呀，某某弟兄，你真好，为什么你太太不体谅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心，我在教会这么多年，这种的例子也看了不少。弟兄姐妹，小心，当我们跟妻子冷战，冷战已经不对，对不对？圣经说。要不和寒露到日落，就尽快快快搞定，把那事情弄好，大家坦诚的分享，就不会冷战。冷战长期来讲，魔鬼就会找了一个体谅你、欣赏你、佩服你的人在你身边，然后就把你带你走歪路。他知道你想服侍啊，哎呀，我现在今年的决定，好好服侍主啊。我要侍奉神啊！教会现在周报也是写了啊，什么有什么什么，哎，我今年要就哎，那个狮子又来了，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就给你很多做其他的事情的机会，让你没有这么多的心时间来侍奉神。你想吗？哎，这个时间要是有其他的课程可以学习，哎。可以赚更多的外快等等等等，让你想侍奉的时候都没有机会。他知道你想过一个自主的时候，他就叫你不自主，对不对？他就安排你升职啊，安排你有更多啊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姐妹小心，他会盯着你，他知道你爱神，他知道你灵性很好，他也看到你在工作上很忠心。在家庭没话说，很好，对不对？在各方面都不错的。但弟兄姐妹，他会为你那个魔鬼仇敌，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会找机会为你量身定造一陷阱。所以弟兄姐妹，小心，今天但以理所碰到的。也是我们将来要碰到的。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在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的双膝跪在他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不是说了吗？他的祷告不是只为了三顿饭来感谢，不是，他在上帝面前祷告来感谢。那些人就纷纷走到君王的面前，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的祷告恳求，他们进到王面前就跟王说，王啊，你不是说三十天之内不能向人求什么吗？要把他丢在狮子坑吗？他们 对王说，王啊，那个被掳的犹大人当中的但以理，他不理你，他不尊重你，他一天三次的祷告。王听见这个话就很忧愁，你看到王会听见会忧愁，王为什么忧愁？因为王爱这个但以理这个人，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一心要救但以理，重获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说，王啊，你不要动摇你的决定哦 ，OK？ 那个你讲过，假如有人要向这三十天之内向任何的神、任何的人祷告的时候，就把他丢在狮子坑，你千万不能改。十六节，王就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就把那个封条封了，然后事情就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想，但以理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但以理在这个狮子坑的时候，他是多少岁吗？但以理被掳去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他是14岁，是圣经说他是个年轻人嘛，你记得吗？年轻的少年人，你知道吗？被掳的少年当中选几个，对吧？其中这个但以理书第一章，而这里他多大？第一章是14岁，这里已经80岁了。但以理不是一个年轻人，但以理是一个老人家了。OK， 弟兄姐妹，我想分享，但以理从他14岁开始，他的决定不吃王的膳，要分别为圣的生活，到他80岁，他仍然对神有坚持，有他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但以理不是14岁年轻的时候爱神，对不对？我常想不过去啊，我50年前，明年了，50年前我受洗，哇，那时候怎么爱神啊，怎么侍奉啊，怎么为主摆上啊，唱歌的时候还会流眼泪。亲爱的弟兄姐妹，50年之后今天唱一些诗歌我还会流眼泪。50年前我是1973年受洗的，我很喜欢听到，我到现在50年后我仍然喜欢听到，真的每个讲员都是神的仆人，都有美好的信息，都有我学习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以理从14岁被掳到巴比伦，他立志不吃王的膳，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到他80岁，他仍然的向着耶路撒冷跪着祷告，坚持他的信仰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有没有这些坚持？养成一个亲近神的习惯，个人的灵修生活，对不对？固定参加主日崇拜，选择一些有关信仰的课程参加是很重要。现在我常为我们圣灵堂感恩啊！你看，我们是礼拜天有两个主学，礼拜四晚有一个课程，礼拜五早上有一个查经班，我们小组又是查经，哇，好丰富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传道人呐、啊，弟兄姐妹所预备这么丰盛的宴席，但有些人完全不稀罕，不去珍惜啊，以为预备一个主日学很简单，很多时间。我告诉你，真的预备一堂的上主日学时，你看是一个小时，我打定我可以告诉你，没有10个小时你预备不了一个小时的主日学。你问问一下他们老师，没有你上的小时你是不能预备一个小时的主日学。用前面可想我们今天生命堂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很好的灵验丰富，我们吃啊，我们常问人家，哎，你想吃什么？我想吃满汉宴席。对，用姐妹，我告诉你，生命堂的课程就是满汉宴席。我们只有嘴巴想吃，我们的肉体很想吃满汉宴席，灵却枯干，灵却没有那个渴慕的心，没有渴慕追求。啊，你千万不要说你没有机会，弟兄姐妹，你回到上帝面前，你敢见你讲这句话吗？哎呦，牧师啊，上帝，你不知道我在生命堂啊，很枯干了。上帝问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圣明堂啊，牧师讲道讲讲传道讲道也不行 ，OK？ 我们主学也是不行，查经班也不行 ，OK？ 那个其他的礼拜四也不行，所以上帝，我没有机会，你知道我没有机会好好的装备自己。我相信上帝一定给你几个打你几波巴掌给你 ，OK？ 基本功，养成一个习惯，亲近神的习惯，每天的灵修，每天的读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牙齿，你怎么会？你的牙齿为什么今天可以这么好？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刷牙的习惯。你今天牙齿好，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忽然之间你的牙齿好的，不会的，是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的牙齿才会好，对不对？我们属灵生命也一样。你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每天读神的话语，礼拜天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你是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然后看看哪一个课程适合你的，保持一个追求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弟兄姐妹，这是基本功。但以理他就是养成这个基本，不单是这样，他不单一天了三次的祷告，而且他的意志力很强，对神有一份的执着，有一份的坚持，不随便给自己借口而停止上面的习惯。啊，一点点的理由，哎呦，今天呢我很忙啊，所以今天我就没有什么，哎呀，今天我很忙，不要随便给你借口。你今天很忙，你会不上班吗？不会，你还是要上班。弟兄姐妹啊，要对神有一个很强的执着坚持。我常常举个例子，在我侍奉当中有一个弟兄，他是做那个拍戏的，我以前就讲过，对，他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来生活，啊，但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真的，他的灵性很好，他现在在非洲去帮助一个教会。我很多年前就问他，我说某某弟兄，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在一个这么复杂的环境里，还是这么爱神，这么爱人，爱父，爱神，爱人呢？包括他所有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跟我讲，他说牧师，当我信主那天，我的坚持，我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灵修生活，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每天的灵修，每天的读神的话语。这个时候是他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以理可以被称为爱神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他的习惯，他宁愿他们也不怕这个，因为触犯了王的令，他也不怕。他知道神有他的恩典，神有他的计划。就算今天我坚持祷告，王把我丢了狮子坑，我死了，死就死吧，反正每个人都会死啊。对不对？无论你30岁，反正我现在80岁了，死就死吧。没有，就算他14岁的时候，他已经立下心志，死就死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对神忠心，就是一个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有力量，真的。这三个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和三个人不肯拜那个镜像。今天但以理不会为亡命而改变自己习惯亲近神的习惯，就是因为被掳的第一天呢，开始就立志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肯用王的膳。他们是从被掳的那一天就开始愿意为主牺牲，当时牺牲什么？美酒佳肴，对，人家因为被掳的不止他们四个啊，还有其他的人啊，其他的犹太人照常吃喝，王给吃什么就吃什么。但他们四个说，我不愿意，我愿意分别为圣，我你要试试我看看，我不吃那个王的膳，我会不会瘦啊？圣经神就感动那些人，给但以理他们三个人机会。弟兄姐妹，假如这四个人当天不是决定 为主牺牲的话，今天那些人怎么可能会为主的缘故丢在火坑，也不会火饶，也不会跪拜那个镜像呢？假如当天没有决定不吃那个王的膳的话，但以理怎么可能坚持要跪拜上帝而不怕狮子坑？你怕不怕？六姐妹，开玩笑，怎么可能不怕？火饶你怕不怕？狮子坑你怕不怕？怕，肯定怕。但是他们怕神比那些的事情更怕，他们敬畏神，他们怕死比那个火饶狮子坑更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力量过面前的日子。今天我们为主可以牺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在加拿大都以为为主牺牲很多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在加拿大信主是根本是没有什么牺牲的，真的。你牺牲什么？一个半小时崇拜，十日奉献，一点点的服侍，关心一下别人，煮一些汤，煮一些粥，探访，无缘祷告，这些都不算是牺牲的东西，太少了。这种东西我们为主可以放肆，可以牺牲什么？我们有没有为主立志做什么？从今天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语，从今天开始好好的追求。今天你为主坚持过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个问题我希望我们都可以花点时间思想。我们为主牺牲什么？我们为主立志做过什么？我们为主坚持过什么？但以理这个故事，这个事情，我们从小上主日学都听过，我们越听越精彩啊！被人家丢了狮子坑，那个狮子却没有把它吃掉。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一早在信仰上妥协，早已成为大吼叫狮子的附中物，以下的经文是与你无关的。第二天的黎明，王就起来，急往那个狮子坑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求，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天使奉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很喜乐，因为王太爱这个人了，太好了，吩咐人把但以理从那个坑里绑带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他信靠他的神。王下令就把那些要杀害但以理的人全部都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我下面时间缘故，我们就不读这一段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故事，我们不是，我想但以理放在狮子坑这个事实，不是我们不今天不止第一次听，你应该读过很多遍。假如你是在教会长大的话，你读过好多次，因为我们从小最喜欢听这个故事。但弟兄姐妹，但以理是从14岁开始，之前已经 OK， 但14岁已经公开他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现在80岁丢在狮子坑，死就是吧。但弟兄姐妹，但以理他不知道后面的结局什么，可能您把他丢在狮子坑，试着把他吃掉没关系，他反正是既祸不然，对不对？ 神听祷告，既或不然，神不救我，弟兄姐妹，我们生命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这篇的信息我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小心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姐妹，真的魔鬼会为你量身定造。 OK， 你喜欢什么他在你身边就加什么。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明辨是非，那个狮子虎视眈眈还在看着我，我们就要做一个完全人，不只是一个灵性好的人，而且忠心的办事，不只教会人说我们好，教会以外的人也说我们好，那才是好。假如你的家人说你不好，你所有东西都假的，我们都可以装的，但是我们在神在面前追求成为神和人都喜悦。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那恶者每天在盯着我们，他看我们在哪方面软弱，他在哪方面就设计一个陷阱给我们。亲爱主，但愿圣灵堂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靠主的圣灵，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抓住神的话语过每天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面对魔鬼试探，好像主耶稣饿了时候魔鬼就来了，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饼。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我们要学习跟你一样，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手上的武器，对付那恶者。主啊，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单只熟读神的话语，而且活出主的话语。祝福圣命堂所有弟兄姐妹，在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状况，我们千万不可忘记那恶者在虎视眈眈，我们就靠你胜过一切试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